汽车教授，职人洗车用品专卖 Ultra-S3 地表最高 CP 值行车记录器
YAS 来电为你的生活充电，全台最大充电服务营运商
Holder Best is what suits you。
大家晚安啦、啊！啊，对哦，我们要庆祝这个50万的订阅，好不好？大家请到这个粉丝专页或是 YT 的社群弄一下这个想问的问题嘛，不免俗的老招也变不出什么新把戏了。不免俗的，我们也是要做一个问与答来随一部影片。Focus Active 的原厂雨刷刷不干净，老婆嫌刷不干净哦，这熊赞呐！你底加 key 哈，哎嘞，加油站还是迄个虾皮，你去买一对那种150的，然后跟老婆说后。我跟你讲，我买这里不呢，一组3800块，打八折，直接就弄出零用钱来了，懂不懂？吼、哦，这真的很好处理耶。有没有一种可能，他跟他老婆一起看直播？看，那我就不知道了。发票呢？这网络上买的没有发票，我面交得利息嘞，存载具了，存载具了，丢垃圾桶了，丢垃圾桶了。最近看到抖音一位车商拍影片解释他的车为什么那么新又便宜，他解释说新车业务吃下来卖不出去，只好找他认赔杀出。有哎，有这种东西，我怎么不知道？哎，这我真的不知道。先立在。人做的啦，理由在人讲的啦，空气在人结的啦，品相在人呕的啦，还要怎么讲都可以，我也不知道，我是没听过啦。你觉得有什么车扛得住110公里的游览车？哎，这个是这样哦，有一种说法说，当你看到后面的车要撞到你，尤其是大车的时候，你该怎么办？有人说这个打 N 档哦，然后把方向盘左边打到底。让他推着你跑，不要踩刹车哦。我不确定哦，我不确定在那个一瞬间你的反应有没有那么快。这第一个，然后第二个是因为我没遇过这种状况，我不确定这样的方法是对的。啊，我有听过网上有这种说法，你不要用刹车去扛他，你懂我意思吗？懂吗？你让他把你弹出去，类似这种感觉，不知道是不是真的。这个我也没办法做实测给大家看，我也没办法拍留言终结者给大家看，我只是跟大家分享我有听说这种说法。好，你不要去跟他刚硬刚，你就棒后伤，你知道意思不？心态棒后嫩，你知道意思不？哦，给他推着你转弯之类的，开门跳车比较快，他们的跳也起。打 N 档贴椅背，开始念佛经。GP Mini 来，车内使用缝隙吸头二合一毛刷吸头可以用，来二合一都一支来处理姐，哎、欸，看到不？好，一支哇，
一点没有动，哎、
这个 size 有没有看到？给它开下去，一直给你 keep 吧 ，keep 啥？Keep 车内的辣烧啊！欸，这个真的蛮轻的啦，我认真讲，这个如果你们常常去洗车需要吸东西，因为我真的觉得像我家里有用那个大厂牌的，哦，那手铁料加就生欸，而且很快就没电了。你看，我小拇指啊，麦公我用食指啊，有无？今天就可以呢。我们虽然工商这东西团购我们有钱赚，但是我觉得东西我们试用要 OK 啊。它这个有刷头一样嘛，这个大家很常见，那刷头边结构嘛，对不？体积小，放在车上不占空间。再来一个有加长的管子可以做延伸，它有两个头啦齁。哦，这简单一个插轮，哇，这样呢，啊，那个延长啊，好不好？只要有变这长啊，你看，哇，这长的有不？哦，有了有了，有没有？哦 ，Turbo 哎、欸，两段啊，哇，那个 keep 这样啊，哦，哇。有没有看到里面在真空吸引了？有没有看到啊？对，它这个电池是可以换的，对不对？可以 UB 的嘛，多买一个电池就可以 UB 了，独立拆卸的等级啊。对，这个气类。哦，哎，这等级哦，哦，高级诶，跟它马吉达诶等级诶。好、哦，可以换电池，还有什么？哦，这嘛袂歹，好、哦，这用来去头开，这里面可以装水，按下去有没有？哎，抓水呢，对不？哎，这家就帅诶，你看，这我顶架车去倒啊，我好去嘞。这个按按钮会喷水啊，安内哇，安内路头咖哇，我们的价格哈、哦、跟这个某数字团购价一样5980，但是我们多送一组收纳架，开团中好不好？10月31日为止，好，你刚好有想要买一支这个吸尘器，好啊，我是觉得这个是可以拖地嘛，因为它加长以后你就可以拖地，从这边按它可以出水，可以擦地板，你如果家里空间不大，我觉得可以，小小支蛮轻巧的，这个头就比较重，但是我觉得也不至于重到很夸张，你看小拇指还是可以拿的，看假发会不会掉，看我没有假。打法啦，好啦，还有这个头，还有这个小的，
还有小的头，
还有这个小的。好啦，啊，有需要再去买啦，好不好？啊，无我的钱啊，你们有用再买，吼、哦，这团购的是无免讲的，啊，人来招啊，我都懵停。等一下，我有准备来跟大家分享车贷的问题。我觉得在很多时候我都讲过，那我们这个一段时间哦，老调要重谈一下。好、哦，就跟我看馆长直播到现在还在讲减脂，我3年前看他讲减脂，3年后还是在讲减脂，因为差不多能讲的地方就是这一些哦。啊，那个粉丝来来去去哦，不一样，朋友去去留留，对不对？爱情停停走走，所以我们还是要找个时间再教大家一次，好不好？车贷要抓薪水的几成，一般说1/3到1/4啊，但我觉得。 得那个不准啊，因为每个人的花费真的不太一样，有人真的是比较省吃俭用，这没有一定的答案，就是你自己去评估说月缴多少钱不会造成你生活上的负担，我觉得就好了。好像我当初薪水38000吧，我说我还没开始做二手车的时候，所以我那时候是抓一个月6000多我可以，好，那我就贷款一个月缴6000多，好，这样子啊，你自己去评估，因为每个人花费真的不一样，每个人花费真的不一样。其实车贷问题呢，99%都会有人问哦，哇，你抓月薪的1/7，不是你贷款贷的金额太低，就是薪水太高了。老师你1/7，你确定你薪水太高吧？还是你10万分5年？薪水1/3比较好计算，1/3缴贷款账单，1/3生活费，1/3储蓄。我觉得不是这样分诶，那个生活费可能要占2/3了。最近想要买车的朋友们啊，如果你有车贷方面的问题，看这一集就对了。我不干涉你车贷的金额占你的薪水的多少，不管你买新车还是买二手车，基本上二手车的车贷款利率一定比新车高，这是亘古不变的道理。对于银行来讲很简单，利息的高低就是他借你风险高低，他借你钱风险越低利息就越低，他借你钱风险越高利息就越高。所以为什么房子的利息最低？因为房子是不动产，不会动，你不缴钱他找地址就给你查封，你也跑不掉。那车子会跑，是不是风险就高了？那为什么新车比二手车利息低？因为新车残值比较高嘛，二手车残值依他们的估算，二手车不管怎样你领过牌残值一定就低。所以我跟大家讲一个道理哦，你去估车有没有，你一台比如说20年的宾士外汇车 C300， 你去估价，你已经领过牌了，基本上车商会估比较低。如果你是从国外2020年进来台湾还没有领牌的 C300， 二手车残值至少比你已经在开领过牌的高10到20万啊，10万啊，不要讲20万，现在时机不好。他从国外进来还没领过牌，一样是18年的 C300， 但是他没有领过牌，在台湾就等同新车，等同新车他就可以去办新车利率，好，即使是外汇车进来台湾，那对台湾来讲算新车嘛，在台湾没领过牌嘛，所以它可以适用新车的贷款低利率。而且呢，现在有很多的保险公司为了对应这些领牌车，有做一些保固险。那保固险的这个里面有个条件，就是一定要是未领牌车。所以对于车行来说，为什么他宁愿高一点买没挂牌过的 C300？ 好，那就是因为他卖起来会比较顺利，比较轻松。好，因为第一个客人贷款也低嘛，那卖出去以后怕车子坏掉有风险，他又可以去保这个保固险，他就可以把这个风险转嫁到保险公司去。好，所以呢，外汇车商，你想说，我现在开的是一台2020年的 C300， 然后我想要卖了，我开去卖给，有一家外汇车商专门都在卖我这个 C300， 我开去给他估价钱会比较高？不会，因为你已经领过牌了，他喜欢卖的是未领牌车，结果你开一台领过牌的去给他估，他不见得会估比较高，好不好？这个先让你们了解说利息高低。那当然我刚刚讲的是你们私人的信用状况是正常一样的状况之下，好，因为你们的信用收支负债状况也会影响到银行借你的利息，因为一样嘛。我问你啊，借你钱跟借郭台铭钱，请问哪个风险高，哪个利息要收高一点？好，这很明显的嘛。对，他也是会看你的实力来评估借你钱的风险嘛，借你你会不会跑路嘛，你跑路的机会高不高嘛。好，再来最常遇到的问题，说小师哥我要去买某一台车，他跟我讲利息 5% 算高还低，他跟我讲利息 8% 算高还低，他跟我讲利息 3% 算高还低。好，这个问题呢，我先统一在这边回答。新车的利息大概在 2% 左右，中古车低利是7年之内啦，就是你的车龄加上你贷款的期数在7年之内，你买3年车贷款4年，那就是7年之内，你买2年车贷款4年，加起来是6，也是7年之内，这样子的利息应该会落在3出头，3.5%以内嘛，大概是3点多%。超过7年以上，基本上就要4.5%，甚至更高，车龄越高就会越高，最多上限是在19%，政府规定，好不好？现在大概的趴数都跟你们讲好，可是我觉得这都不重要，因为大家都知道你会出来问小师哥，现在要卖我车，这个人说5%会不会太贵？大家都知道你会出来问，所以趴数可以胡乱。今天我跟你讲冷趴，我说你跟我买车冷趴，真的是冷趴吗？你怎么知道真的还假的？这个时候我们就要用工具，工具来了，好，我随便找一个银行的试算表，看过页面没有色情网站？没有啦，没有那种东西啦，我都买用无痕，没有那种东西啦。来，当业务跟我讲几趴，好，你就可以来这边验算，很简单嘛。他跟你说几趴，你不要管，我就是借30万。好，假设他跟你讲说，我帮你办5%，好，你就在那边打5%。你看为什么会有一个客户利率跟实质利率？你有没有发现？你知道为什么吗？ 中间这个差价跑去哪里了，不能说的秘密在这里我就不说了，你们听得懂的就懂。业务跟你说30万5%是不是真的，我跟你讲你问他月付款就好了。好，你现在验算你办三年36期嘛，对不对，办三年啊，你就给他试算点下去，试算结果如下，月付金额8992，有没有看到，好，他跟你说30万分36期是 5%，你就问说那我月缴款多少，如果不是在这个左右，我跟你讲差只会差几块钱10块钱了不起了啦，你只要问他月付款跟这个一不一样，他跟你讲 5%30万36期5%，结果出来叫你缴9200，那他真的是 5% 吗？我跟你讲哦，你看哦，现在8992对不对，我们把客户的利率调高成 6%， 我们再试算一次，刚8992记得9127差130块，才差130块一个月，但是差了 1%， 我中间的 1% 就拿走了，甚至呢我也不用赚你到 1%，我赚你 0.5% 就好了，试算出来跟8992也不过才差70块而已，一个月才差70，我有 0.5% 哦，所以要记得不要管对方跟你讲几%，他讲完了你就问他月付款就对了，然后自己验算一下，你就不用在那边怀疑说诶他到底他讲的%数是不是正确的，就这么简单你就可以算出来。假设呢他跟你说 5%， 结果算出了要你缴9800，我跟你讲这间贷款就别办了，差100块差很多了啦，差几十块就有差了啦。接下来我们把画面转回现场，这样有没有 understand？ 没有啦，其实车贷就是一种啊本利摊还的算法啦，所以基本上呢不管你去哪一个银行的车贷的试算网页，算出来都会是差不多，真的不会差到几百块，不会差那么多。所以因为现在大家都会算，所以车商开始玩一些有的没的，好，例如叫你先缴利息，刚刚有人问了，先缴利息是怕你跑掉，很简单，因为他赚就是赚你前面的利息钱。我跟大家分享哦，车贷的缴款，每一期的缴款它会有不同比例的利息跟本金，通常在越前面的期数你缴出去的是利息钱占多数，因为你随时在某个时间点你都有可能想要结清，那一年内结清会有违约金，所以他不怕你结清，你结清我直接赚违约金。问题来了，他要想办法在一年内把这个利息收完，第一年占利息钱的部分是最多的，基本上你第一年缴完他要赚的钱已经差不多都进他口袋了，你后面随时结清他没那么痛，他该赚其实已经先在前面都拿走了。我假设啦齁，你第一期缴9000里面可能有8000是利息，第二期缴9000里面可能有这个7800是利息，第三期缴的9000可能有7500是利息，所以你第一年缴完基本上他要赚的利息他已经都拿走了。所以呢刚刚先缴利息的做法就是，我也不管你什么时候要结清了，你就把我要赚的利息都先给我，剩下的你每一期都是缴本金，你随时都可以结清，他先缴清后来升息降息跟你都没关系，你就是都缴你的本金，随时都可以结清，前面缴的是利息客人自己看得到吗？你要求他他才会给你看。好，所以先缴利息等于他把要先要赚的利息拿走了，就差别就是这而已。好，简单讲，所以他会玩很多不同的把戏，比如说刚刚你们讲的先交利息还有什么补贴息，好，那有时候新车会玩一些有的没有的把戏，比如说零利率，我跟大家分享绝对没有零利率这个东西，零利率只是一个商业的模式，哦，商业的说法，行销的话术，没有一个人借你钱不用利息的，除非你妈妈嘛，你好朋友嘛，哦，所以记得银行他借出钱来，车商，哦，像很多车商自己就有成立融资公司，他们为什么要成立融资公司，他们就是要赚钱嘛，难道是为了服务大众吗？没有，融资公司不是地下钱庄，融资公司也是合法的，有牌的，车商成立融资公司借你钱也是要赚钱啊，你以为他要干嘛？所以零利率是这样，有些新车公司呢他自己呢经销商他就有成立融资公司，所以他搭配自己的新车的一些促销方案啊，广告打出来零利率，那其实他们内部的一些利息的一些补贴，或者甚至这个车子的一些折价的补贴啊，很简单嘛，一台车假设我卖30万啊，小师我要跟你买二手车，你这台30万，假设我本来要卖30万的东西，我就打50万订阅感恩季活动，来小师汽车买车，通通零利率，然后我本来30万的东西我卖33万啊，那3万我就补贴给银行，我本来齁要卖30万的东西，我就卖33万，然后我说零利率，懂我意思吗？所以车商他本来也许这个车可以折价5万，他不要嘛，他折价2万就好了，哦，他中间把一些部分呢跟他们自己的融资公司做一些方案的搭配，所以他就可以打一个零利率的促销，所以看到零利率不要太开心，就代表你本来可以便宜更多的东西，现在没有那么便宜了。 好，就类似这种感觉。然后再来有人问到这个信贷，我这分享很多次了，我在这一集齁精华剪一剪好不好，大家一有二手车贷款的问题就看这一集就对了。现在这个小师老师齁来给你开示一下，基本上齁车贷它只会收一个叫做动保设定费用，其实说是动保设定，其实动保设定不用费用，其实它大概就是一个服务人员的业绩奖金的那种概念啦齁，跟公司开办费的概念是3500元、哦、基本上这也差不多应该是已经是公定价了啦、哦、不管你贷30万、300万，车贷的部分它只收一次性的费用，就是开办的时候3500块钱的一个设定费就没有了，没有任何的费用了、哦、但是呢信贷有没有可能比车贷更低？有，但是你要注意什么，信贷呢美其名1%多2%、哦、随便，但是你要注意信贷有没有衍生其他所谓的开办费用、哦、有的会收什么信用保险费啊，上面有的没有的设定费啦、啊、上面什么费，甚至他有的开办费是用你借的金额的趴数下去抽的。好，如果有办过信贷有可能遇过这个东西。好，我不管他用什么名目，基本上我办信贷也是一样的概念，就是你跟我讲几趴，总共借多少钱，你跟我讲几趴，我会换算成这个叫做月付款。你也可以用车贷去大概试算一下你缴完多少的利息，还有你借这笔钱他跟你收了其他什么费用，那一些费用你要加进来当做利息，所以他只是把部分的利息钱拿出来作为其他名义来收，所以你要记得你要把这个开办的费用也算进来当利息钱。好，简单讲就是这样啦。那你说有没有可能比车贷低？有，真的有可能。以前我的经验信贷不一定会比车贷低，但是现在我相信有，因为有一些比如说这个你工作的300大、300大企业啦，你公司配合的新转银行啦、哦、还有一些有的没有的促销啊，现在信贷有机会比车贷低了。但是我只是要提醒大家，反正站在消费者立场，哪个划算我用哪个，简单讲就是这样。但是不要忘了信贷如果有衍生其他的开办费，要记得加进来当做利息钱，因为车贷不管怎么样就只收3500，这样清楚吗？应该还 OK 啦齁。如果你能接到低趴数，开办费都不太高齁，甚至有人讲了公务员什么都有机会低的，好不好？所以这个东西你们就自己去评估。贷款的部分呢还有什么要讲的？全额贷要讲吗？全额贷再讲好了，这集都讲讲好不好？还有什么关于贷款问题你们可以提上来，我们在这一集把贷款讲讲。全额贷是这样，简单讲就是你买东西，你买的这台车银行认定的价格超过你入手的价格、哦、那就是全额贷、哦、超额贷也一样意思啦。你买的这台二手车银行认定的价格超过你入手的价格，那就超贷了，简单讲就是这样子。那你们就要去深思了嘛，为什么银行认定这台车的价格会超过你入手的价格，是因为你捡漏了吗？对不对老铁？好，那可能就是种种的问题嘛。我们也不要讲这台车一定什么事故泡水什么有的没有，它如果是一台正常的车，没有撞过，没有泡水，没有调表，没有事故，为什么银行认定的价格会高过于市场？第一个，因为银行呢它并没有在市场上面打滚，所以它不知道这台车市场上认定价格是多少。例如什么车，一些很冷门的厂牌最容易，银行傻傻的以为它还很有价，殊不知那个车在市场没人要，我不好意思讲那牌，老纳牌所以我跟大家分享为什么有这么多的纳牌的旧车在路上跑。我跟你讲为什么有些二手车商很喜欢卖纳牌，我只举例啦，它是其中之一，因为它在二手车市场真的接手的这个热度没那么高。但银行呢它的认定不是这样，银行是看天书嘛，他们认定不是这样的时候，那你就有机会超过。所以为什么那个有些二手商喜欢卖这个，因为它有利润空间，你要超贷你要全额贷，就那自己啊，卖又没有事故，没有泡水，没有调表，车也很正常，但是它就可以全贷，就类似啦，一些冷门车啦，也不一定是那牌，有很多牌子啦齁。还有一些新车很贵，比如说我之前很喜欢介绍的雷克萨斯的大排量的车、啊、460LS 新车400-500万，但是银行认定的价格现在在市场可能20-30万在转手，但银行认定它还有60万。类似什么 BMW 的七字头，宾士的 S Class， 那种新车贵到靠北，3-500万的车，到二手车剩 三十万的，那银行还觉得他有七八十万，那个天书出来还觉得他有七八十。银行他怎么算折价？乘以几折？乘以几折？他一开始的那个新车价太高了嘛，五百万给你打对折还250，再打对折还125，啊，银行怎么打折也觉得他还有100啊？但市场在流动剩几十万而已，有一些就是很冷门，好，哦，有大家都很厉害 ，S400油电 ，S500D 有没有？大家讲出来这些都是，我现在指的已经不是说车况有问题没有，我说车况都很正常的状况之下，就有机会全额贷了，哦，很冷门的车款它就有机会了。剩下的就是大家讲的，可能车况没那么理想，因为银行毕竟只看到车的资料，几年的什么车，排气量多少，然后他来见价。银行并不是像房子一样会派人到你的现场拍拍照，看看屋况，然后见价。你们如果有办过房贷的话，银行不是会派人现场哎拍拍照，了解一下状况，看一下屋况，好，哦，来见价。但车子没有，车子单纯它就是以行照上的资料来说，哎，这台车可以借多少钱？所以你车况的部分有没有撞过，有没有泡水，跑几公里，他都不管，他只管出厂年份、配备、车款没了。但这台车如果我有其他的状况，他不管，好不好？冷门车跟车子有一些状况哦，里程特别高，大家都卖40万的车，因为我这台已经跑25万公里了，大家卖40，我卖30就好了。但银行认定还是40，全贷。超贷，这个就是车贷可以全额贷的一个状况。那再来第二个可以全额贷的状况，就是有一些融资公司，因为融资公司我上次之前跟大家讨论过了，分享过了，他们似乎某些地方可以不用受金管会的拘束，所以他们常常会有一些可以超过权威 120%130% 的这种方案存在。这个就是我到现在我很纳闷的地方，为什么尽量不让大家做全额贷？因为美国的当时的次贷风暴以后，政府也不希望每个人都做超过自己能力的事情，对不对？因为你1000万的房子，你借了1500万，你还不出来，这呆账最后银行就爆炸，这些债务转手转到不能转就爆炸。所以呢，你看现在买房子也要投期款，以前买房子也可以超贷全额贷啊，现在都只能贷80%，了不起90%很强了。他就是怕这样的事情在发生哦，所以金管会有在管这个东西哦，所以车子也一样，那你100万的东西怎么可以借到200呢？你看 Q60 通知可以贷到407，什么鬼东西啊？怎么还啊？你还不出来爆炸，他去人家撒名纸，不合理嘛？哦，所以我之前跟大家分享过，有很多银行融资公司不是银行。因为银行不敢这样做，相信我，银行绝对不敢这样做，不敢跟你全额贷超贷，也不敢叫你增贷，只有融资公司会这样干，而且可以贷到超高。我真的不知道为什么，为什么100万的车可以借到400万、300万，残值剩下20万的车借到100万，这什么鬼东西？我不知道你是在帮人还是在害人，我是觉得在害人，因为你缺钱了你才会去借，而且他利息一定高，他吃定你在缺钱，你一定是缺钱你才会干这种事，所以利息一定高，对不对？你贷款比你的买车的价钱还要高，那什么鬼东西？自己还不出来还好，怕的是拖累家人们。我跟你讲，我周遭很多这个例子，我听太多了，我觉得这样不行啊，这样真的害人啊。我说的是当铺，不是哦，我说的就是融资公司哦，我说的就是你们说得出名字的融资公司哦，真的不要这样搞了，我真的觉得这个要管一下了，不要再割这些老百姓，善良老百姓的钱。去小试店你试车不用签合约，本来就不用啊，为什么试车要签合约？跟大家分享，试车没有在签合约的啦，你不要专业来乱试的就好了，基本上是真的有考虑要买车，那你来试我们都很欢迎，因为有一些真的是来就说，欸，我没有要买，但我要试车。你怕试车以后不买，你该不该试车？不是啊，你有没有要买车？这台车你有兴趣，你如果试过觉得，欸，不错，你就会想买，那你就试啊。啊，你如果觉得说我只是没开过这个车，我想要来试一试啊，拜托不要，节省大家时间啊，不然你出去出事了，你还要买，你还要付钱，不小心撞到你还要赔偿，哦，没有意义啊，浪费大家时间没有意义啊。那你这个是自由心证嘛，你觉得你没有在浪费大家时间，那你就试嘛。啊，你摆明了你只是想要来开看看，那就真的不要试啊。啊，你也有风险，我也有风险，何必呢？对不对？哦，其实很简单，没那么复杂啦。哦，你又想买，哎，我这两三台我就想要挑一台，那你就来试嘛。那你三台试完说，干，小师你三台车车况都很差，我试过都不想买，那 OK， 我跟你对不起，拍谁，我车况不好让你不满意啊。基本上我的车如果你试完不满意，你可能也只能往新车看的啦，简单讲就是这样嘛。好，我的车整理到这个水准，我觉得如果我的车你试不行，我相信你试别的一样的车一定也不行，那你去买新车。好，认真讲，有考期价钱有差吗？基本上还好，除非很严重的板考，基本上现在车超过啊。讲到这个，今天有人问我一个问题，我跟大家分享好不好。他是提问一台8年的车子，说他问我在卖的车子啊，请问这台车有钣金修复过吗？那这个部分呢，我跟大家讲一下，我的回答是，一般的车子超过3年，90%以上都考过期了。所以他的问题是在于有钣金修复过吗？好，那我认为钣金修复超过3年的车90%多多少少都钣考过，在于 绑考的地方多还少，但是我觉得一定都绑考过。但是你如果问说是不是原版件，那我可以告诉你是原版件，好，但是一定有考漆过，一定有钣金过。我认为他问的车因为已经是八年的车子了，那我不认为有没有绑考过会对这台车的价值产生影响，因为也有些车原漆都没绑考过，就整台车凹凹槽槽，那边凹进去，那边生锈，保险杆脱落一半等等的都有可能嘛。所以我们是把它一定会把它整理好漂漂亮亮给你看，所以它一定有钣金过，有考漆过，多多少少你再怎么会顾车，考个几片一定都会有。所以呢，八年过后的重点应该是要放在车子的车况怎么样，回来你还要花多少钱换耗材，回来可以正常使用，有没有后续的保固服务。我觉得你应该要把这个买二手车的重点放在这里，而不是有没有钣金考漆过。那再讲第二个，就算我嘴巴跟你讲说没有，是不是真的没有？上次不知道哪一个纠纷就发生在这里啊，不知道上爆料公社还是什么，说二手车商卖他的时候说原漆，然后二手车商说我哪有跟你说原漆，然后他说有，你跟我说原漆，就我回来给人家检查，人家说不是原漆，你骗我啊？请问一下，你有证有据吗？业务嘴巴说是原漆，那有证有据吗？有没有写在合约里？甲方保证此车100%是原漆。好，所以这种东西啊，用嘴巴讲不用负责任的。
Hold up, best is what suits you.
Yes, 来电为你的生活充电，全台最大充电服务营运商
Ultra-S3 地表最高 CP 值行车记录器，汽车教授，职人洗车用品专卖。
小师哥，你属马？对，我属马。不买一台法拉利对吗？对不对？我属马的，我他妈今生不开法拉利，变成英雄也枉然。 Kia Carnival 歌神 Jackie 哥，歌神 Jackie 哥，大小歌神 Jacky 哥新款的 Carnival 我真的还没有开过，我真的不知道怎么帮你做评价好不好。不是我收你150不办事，而是我真的没看过，我是真的非常的认真的是没有去理解这个车子。好啊，没看影片啊继续看啊，抖音要记得去关注一下，该按的都按一按啊。恭喜今天抽奖啊，没抽奖到大家不要觉得万喜齁、哦、我们这个粉丝这个常常在抽东抽西的，今天这五支弄出来不知道弄几万掉了。我跟你讲，今天最大的赢家就是 Google YouTube， 他弄一个平台一直抽我的钱。好，晚安啦，拜拜。谢谢今天大家的参观齁，大家晚安啦齁，拜拜。
大家晚安。